同大。我哋开始讲道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哋感谢你赐俾我哋儿女嘅名分，我哋可以做你嘅儿子同埋女儿。我哋真系多谢你赐俾我哋你嘅圣经、你嘅话语，指导我哋每一日嘅生活。求你用今日呢段经文，等我哋明白，我哋应该谨慎咁样去逃避犯偶像嘅事，亦都等我哋明白，更加清楚咁样知道，偶像究竟系点样，乜嘢先至系犯偶像。只要我哋知道呢个系你对我哋嘅警戒同埋提醒，但系亦都系你对我哋嘅满有慈爱嘅恩言。主，我哋求你帮助我哋可以将你嘅信息纳入到我哋嘅心入边，等我哋真系从心入边发出正确嘅对你嘅认识同埋正确嘅行为。多谢你，我哋将以下嘅时间完全交喺你手中，都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好，咁我哋今日继续我哋嘅哥林多前书嘅系列讲道，我哋已经去到第十章嘅部分啦。逃避拜偶像嘅事，我哋嘅目的咧，我哋讲这个讲道系列嘅目的咧，系要等我哋嘅，希望我哋嘅教会同埋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可以喺神入边系更加健康嘅。咁我哋教会，如果想要变得健康呢，有一样嘢我哋系绝对唔可以变嘅，就系拜偶像。拜偶像可以话系一个最根本性嘅罪，系所有其他罪嘅根源。拜偶像除咗系我哋信主之前系我哋最大嘅罪之外，亦都系我哋信咗耶稣基督之后嘅一个最危险嘅敌人，系我哋仍然会遇到嘅敌人。咁拜偶像呢样嘢究竟系咩呢？如果简单用一句话嚟讲，就系去敬拜任何除咗神以外嘅人，或者系假神，或者系任何嘅事物。咁唔知大家记唔记得约翰一书嘅最后一句话，系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离偶像。点解佢要用呢一句睇起上嚟完全唔似系结尾嘅呢一句经文嚟做结束呢？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其实个原因就系因为拜偶像呢个罪系一个最根本嘅罪，佢完全系可以概括到我哋基督徒最大嘅危险。所以佢咁样结束佢嘅呢一封信，其实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合理嘅。咁今日呢，保罗喺呢一段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呢段经文入边呢，亦都系好直接咁样俾到咗我哋一个好清晰嘅命令同埋提醒，就系喺我哋呢一段经文嘅中间嘅位置，十二节同埋十四节。第二节咁样讲，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十四节话，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呢个系一个好清楚，而且系一个好严厉嘅警告嚟嘅，系真系要我哋小心。凡系我哋以为我哋系 OK 嘅，我哋冇问题嘅，呢个时候我哋就要谨慎，要小心，因为有可能就会陷入呢一个危机。但系咧，除咗系一个严肃嘅警告之外，呢段经文仲系神嘅一个好慈爱嘅恩言，因为佢话我所亲爱嘅弟兄，系一个真系弟兄姊妹之间嘅一个劝诫。所以我今日讲呢一篇道，就好似神同我哋每一个人咁样讲，我所亲爱嘅弟兄姊妹，你们要逃避犯偶像嘅事，亦都系同我自己讲。好似保罗同我自己咁样讲，我所亲爱嘅弟兄啊，你们要逃避犯偶像嘅事。咁我哋先睇一下呢段经文嘅上下文背景。 即係經文佢仍然係屬於哥林多前書八至十章呢一個大嘅段落。八至十章呢個段落咧，佢嘅中心主題就係我哋之前講過嘅第八章講到嘅食祭個偶像嘅食物呢一個問題。喺第八章我哋已經講過，佢就提出咗呢個問題。但係第八章咧，佢嘅重點係擺喺知識同埋愛心嚇，係要我哋為咗愛心，為咗愛弟兄姊妹嘅緣故，去放棄我哋嘅自由，即使我哋有知識嚇。這個就是第八章他提出這個話題，但他的角度是不同的。第九章呢 他就有少少的離題，但其實呢都是相關的，是保羅用利用這個機會去為他自己做一個辯護，這個辯護是都是跟這個自由和愛心是非常相關的，我們上一次都講到第九章。所以今天呢第十章呢保羅又再次回到這個話題裡面，但是今次呢他就是直接这样针对这一件事具体的事例，就是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跟保罗有一个争论，他的观点有一个 不一致、我们记得我们讲第八章的时候我曾经讲到过食祭偶像的食物有两种情况，是不是大家就记不记得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去到當地的廟堂那裡參加一些的宴會，一些的飯局去吃飯，吃那些祭偶像的食物。第二種情況呢就是市場上面賣的肉，因為在廟堂裡面祭型偶像吃完飯吃剩了擺去拿去市場上面賣，這樣基督徒就有可能買了那些肉回家吃。在這兩點上面就是保羅和哥林多人觀點不同的地方，哥林多的信徒認為這兩種都是可以的，兩種都可以做，都是沒問題的。但是保羅就不是了，保羅認為在市場上所買的肉是可以吃的，只不過我們要為了神的榮耀去決定吃或者不吃。但是今天這段經文就是講到在去參加廟堂的聚會這一件事，這個具體的例子上面，保羅覺得行不行呢？是一定不行的。在保罗看来，这个行为就是等于拜偶像，已经是属于参加了拜偶像的事。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保罗他的论证，他的说明，他要说服哥林多的信徒为什么这件事是不做得，为什么这件事是拜偶像。那我们通过研读这段经文，我们都可以对这个拜偶像这件事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了解得更加清楚，并且再次提醒自己不要陷入这个危险当中。第十章这段经文的结构是非常对称的，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读的那两个命令十二节和十四节，它刚刚好就是在整段经文的中间，接着将这一段经文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前后这两个部分呢就分别是保罗他论证的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即是第一个部分，第一节到十一节他的理由是用历史，以历史为鉴，用以色列人在出埃及那个时期失败的历史。第二个理由在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是以圣餐类比，就是保罗用圣餐，用我们熟悉的一个圣餐作为一个类比，就更加容易咁样说明点解去庙入边拜偶像食饭都系唔得。咁我哋分别嚟睇呢两个理由，跟住我哋就可以加深我哋对呢件事嘅认识。我哋首先嚟睇以历史为鉴第一个部分，一至十一节。有啲人可能我哋可能会有一种咁样嘅諗法，就系觉得拜偶像我应该唔会做嘅，系咪？我既然信得耶稣，我既然信咗主咯，咁你话一啲小错误可能会犯，但系拜偶像咁大嘅罪，咁大嘅问题，我应该唔会去做，我点会去跪拜去向佢哋敬拜咧？系咪？我哋好容易有咁嘅谂法，咁样系好正常。但系如果我哋睇呢段经文，我哋就会睇到。并不是这样，基督徒就算已经信了主，就算你真是信的，你是虔诚的，你都仍然 我哋都仍然有可能面对大偶像嘅试探同埋危险。就好似保罗话咁大个一个历史嘅例子，前车之鉴摆喺我哋面前。呢、这个例子就系出埃及记嘅时期嘅以色列人。我哋可以喺圣经出埃及记同埋民数记可以揾到呢一段嘅历史。当时嘅以色列人，佢系一群咩人呢？佢系咪唔认识神嘅人呢？唔系嘅。当时嘅以色列人其实同我哋系一样嘅，系已经系得到拯救，已经系认识神嘅人。保罗喺度，我哋睇到佢连续用咗四个刀，刀就系全部嘅意思，用四个刀嚟描写以色列人当时嘅情况，用嚟证明佢同我哋其实一样嘅。第一个刀系咩呢？刀在云下，刀从海中经过。虽然有两个刀，但是他们讲同一件事，所以我将它归为同一个。咁呢个指嘅系一件乜嘢事呢？从海中经过系一件咩事呢？大家应该谂到，过红海系咪？以色列人过红海，咁呢一件事佢嘅象征意义系乜嘢呢？就是神的拯救，是不是？是神用神的大能的双手行了一个神迹，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王的手，也就是脱离埃及这个为奴之家、为奴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他从红海经过的时候，他相当于就已经经历了神的拯救，而且是神大能的拯救。他们不是未得救，他们是已经成为了神的子民的了，和我们是一样的了。第二个刀，刀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都是一样，是指的是过红海这件事。但是呢，他这里用了一个新约先有的词，叫做受洗，受洗。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过红海这件事呢，亦都是一个预表，是我们今日洗礼的一个预表。其实他这样说 是有道理的，因为摩西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摩西和耶稣都是属于这个盟约的宗谱，所以我们受洗归于耶稣，以色列人当时受洗归于摩西，这样是讲得通的。所以在这件事上他们都是一样，他们都是相当于受了洗的了。第三个刀，刀吃了一样的灵食。第四个，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咁呢个指嘅系咩事件呢？就系以色列人喺旷野入边，佢嘅食物同埋饮嘅水系咪？佢哋嘅食物系乜嘢呢？系玛拿，系神从天上边赐落嚟嘅，系超一个超自然嘅食物。佢哋饮嘅水系咩呢？同样系神迹嚟嘅，系从石头磐石入边流出嚟嘅水嚟嘅。咁保罗仲特别强调，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灵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佢好清楚咁样同我哋表明，佢哋当时饮嘅水啊，佢哋当时所食嘅食物，其实都系出于基督。就好似我哋而家，我哋睇福音书，耶稣话我系生命嘅粮，系咪？同埋耶稣话，我所赐的水，你喝了这些水就是会永远都不会口渴的。所以这一大串保罗用了四个刀，都是为了说明当时的以色列人和我们现在是没什么分别的。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就是基督徒，以色列人就可以说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其实他们喝的水都是其实属于基督的。所以既然以色列人会遇到这样的事，我们都一样会遇到。所以当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我们会应该会令到我们有一个震惊的感觉，因为他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多半是大部分，大家知不知道 大部分有几多人？几多人是神不喜欢的人？当时以色列人这么多人一起出埃及，有多少人真的入到迦南地呢？ 係啦，兩個加勒同埋約書亞，只有兩個人，咁多人成千上萬嘅以色列人，所以呢樣嘢係會令到我哋震驚嘅。咁佢哋點解入唔到迦南地呢？保羅講咗係因為佢哋貪戀惡事，所以呢啲事要成為我哋嘅尷尬。佢係一再提醒我哋，第六節同埋後邊嘅十一節都喺度講話我哋。呢啲事唔係淨係歷史嚟嘅，係為咗等我哋，俾我哋有一個榜樣，有一個尷尬，有一個警醒，係寫俾我哋睇嘅。OK， 係啦，喺以色列人喺曠野倒閉嚇，咁樣跟住落嚟咧，保羅就列舉咗四個以色列人當時嘅失敗嘅例子嚇，為咗俾到我哋一個警醒。他連續用了四個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第一個是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常所記，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耍。第二個不要是不要行奸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閉了二萬三千人。第三個是不要試探主，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所滅。第四个，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咁我哋逐一个嚟睇呢四个不要，我哋主要关注嘅点咧系佢背后嘅原因，以色列人点解会犯呢一啲罪？跟住我哋可以归纳出一个一般性嘅结论，拜偶像嘅一般情形。咁我哋首先睇。不要拜偶像，这个拜偶像呢，它是指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来的。是什么事件呢？大家都应该清楚了，就是拜金牛犊的事件。那当时是什么情形呢？摩西上了西乃山上边四十日，在这里领受神的指示，但是那些百姓是等不及了，他们不想忍受不到，不想等那么久，所以他们见到摩西不落山，他们就对亚伦说，就是祭司，对亚伦说，起来为我们作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究竟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做整一个金牛犊出来呢？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不信神，因为他们做了个金牛犊之后，他们将这个金牛犊称为耶和华，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所拜的仍然是耶和华。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等待，他们不接受神给他们的这个安排，就是要他们安静忍耐地去等候，等候摩西下来，等候神的话语。他们不等得，他们想要一个快捷的安全感。他们想要安全感，他们想自打自卫，他们就做了一个神像牛犊，是明显地违背了他们刚刚才领受过的十诫，十诫他们已经听过的那个时候，而且是不久之前。所以以色列人之所以拜金牛犊，是因为他们不等得，他们不想等，他们拒绝神给他们的功课，给他们的安排，这是他们的原因。第二个，不要行奸淫，这件事就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5章。当时呢是以色列人经过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那这个摩亚王呢叫做巴勒，他就为了引诱以色列人犯罪，他就令到摩亚当地的那些妓女去引诱他们，咁以色列人就受咗他们引诱，就过去同他们一起拜巴力，同埋一起行淫乱。咁呢件事呢系乜嘢原因呢？我哋如果睇嘅话，其实就系、是以色列人佢受咗周围嘅宗教、周围嘅文化嘅影响，因为巴力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神，摩亚也是当时一个主要的国家，是一个比较大的民族，所以 佢哋覺得周圍嘅人都喺度拜，點解我哋唔得咧？我哋又拜耶和華，又拜巴力，點解唔得咧？所以佢哋就經唔住誘惑，受咗呢個世界周圍嘅文化嘅吸引，就去咗。所以係一個受唔住誘惑嘅一個狀態。不要試探主嚇。呢件事係記載喺民數記21章，講緊嘅係以色列人埋怨冇嘢食，冇肉食，所以當時嘅食物係咩呢？係神賜俾佢哋超自然嘅食物，就係瑪拿同埋喺石頭入邊出嚟嘅水。但係佢哋講清楚啲，就係佢哋嫌棄神嘅恩典。神是超自然的恩典赐给他们食物，但是他们仍然是觉得没味，他们叫这些食物叫做淡薄的食物。以前在埃及的时候还可以有肉食，但是现在日日食斋，是不是？其实第一眼看下去好像是有道理，因为在食的这个方面，当时以色列人的确是差了，比以前是差了的。但是我们怎可以这样去质疑神呢？试探主，因为当时神是有他的意思，是要通过这件事来试炼他们的信心，但是以色列人就拒绝，他们不接受神给他们的这个功课，所以他们就想要行回头路，这件事是非常之不好的。所以为什么叫试探主呢？试探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故意去反对神，故意去埋怨佢，睇下神几时发嬲，呢个就系试探嘅意思。虽然呢段经文冇出现试探，但系我哋如果你睇诗篇78篇，佢就讲到咗呢件事，佢好明确咁讲话，以色列人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系咪？佢哋明明知道这个玛拿同埋水系一个超自然嘅赐俾佢哋嘅食物。但是他们仍然在这里试探神，说神岂能摆设筵席呢？神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这个就是一个试探神的罪，是不满神赐给他们的食物。第四个，不要发怨言。这个发怨言，为什么发怨言都这么严重呢？因为真的很严重，因为这件事是直接导致了他们一班人咁多人倒闭喺旷野嘅直接嘅原因，就係民数记14节。当12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返嚟嘅时候，带返嚟一个坏消息，就係当时迦南地嘅居民全部都係高大强壮，係巨人嚟嘅，我哋有乜可能打得赢佢哋呢？咁当时一听到呢个消息，以色列人就全部都大声宣扬，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就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旷野。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发怨言。那这个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被现实的困难吓到了。他们面对这么强大的困难，这么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他们害怕，他们不相信神可以带领他们胜过这个敌人。他们就反而想翻转头，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来逃避这个困难。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一段经文之后，觉得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之有关系。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都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拜偶像的一般情形，就是究竟通常在什么情况下基督徒会有拜偶像的危险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满足于神所赐的。当我们对神 给我们的东西不满的时候，例如这个神所赐的东西包括了所有的一切，例如我们的物质生活，例如神给我们的道德标准，例如环境啦，我哋嘅困难啦、敌人啦等等，再加上一个异教嘅社会文化嘅引诱我哋去犯罪。所以当我哋喺呢个生活中，我哋 產生一個不滿的情緒的時候，我們就真的是一個拜偶像的開始，拜偶像的危險就開始了。我們看以色列人就是這樣，他們不滿意神給他們的食物，是不是不滿意神給他們的這個道德規定戒命，不可以雕刻偶像，他們不聽，亦不可以行人，他們又不聽，所以他們又是不滿，所以就犯罪了。還有就是不滿環境，不滿敵人，面對這麼強大的敵人的時候，他們又抱怨不滿。那我們今天我覺得都是一樣，我們真的其實是，雖然我們真的可能是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但是仍然在我們每一天的生命當中，日常生活中，我們是非常之容易去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們會對我們的物質生活不滿足，我們見到人家比我們賺更多的錢，我們就生出妒忌，我們就會想各種的方法去賺更多的錢，忽視了我們的本份工作，甚至是有些人就甚至忽略了法律和公義，但有些人呢就可能會忽視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婚姻和仔女，因為不滿足我們神給到我們的一個物質生活，神擺在我們生將我們擺在這一個環境裡面。道德規定又是我們經常不滿足於神設立的很多的一些道德標準，就拿婚姻為例，神設立的婚姻標準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不是？但是當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看到外面的人這麼多人都是有外遇的，都沒有問題，為什麼我不可以呢？外面的人他一不開心想離婚就可以離婚，為什麼我還要一直一直在這裡忍受？還有甚至心裡面腦海裡面有些不好的想法都不行的。還有這個同性戀，現在同性戀周街都是，是不是？但是大家都說同性戀 是一個自由，是沒有問題的，他們兩情相悅，是不是自由戀愛，為什麼是都要說他們不行？所以我們就不滿神設立的一個道德標準，我們就很容易去犯罪。還有環境都是，當我們遇到一些比較大的困難的時候，我們覺得很辛苦的時候，我們都會很容易去埋怨神，為什麼你不將這個困難拿走，為什麼如果你是掌權的話，你為什麼不讓我過得舒服一些、醫治一些？這個是當我們對神生出不滿足、不滿意這個這樣的情緒的時候，我們就很容易去轉向神以外的東西，去滿足我們生命的需要，這個時候我們就陷入了拜偶像的危險。所以我們是非常之應該去警惕，這段經文給到我們一個很好的提醒來的。好，那我們看第二個方面，以聖餐去類比。這段經文呢保羅他的焦點就再一次這樣去縮窄，他針對的是就是以哥林多人去廟堂裡面吃飯的這個具體的場景。那他就為了他就用一個聖餐作為一個類比來舉例，說明點解究竟點解唔可以做呢件事，唔可以去廟入邊食飯。咁保羅嘅理由咧，分為三個部分，可以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係與祭壇有份。我哋睇十六到十七節，我們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領基督的血麼？我們所擘開的餅，岂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麼？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所以保羅的意思是我們，你看看我們聖餐的時候，是不是我們聖餐的時候這個是不是真的食物這麼簡單呢？是不是真的食飯呢？以前我們要知道，以前哥林多前書那個時期，他們的聖餐是真的吃飯的，是聖餐來的，所以更加切合這一個場景。聖餐是不是就是吃飯吃東西那麼簡單呢？不是的，聖餐它 嘅意義係我哋同基督有份啊，係我哋咁多弟兄姊妹一齊嚟同領基督嘅血同埋基督嘅身體。意思就係我哋承受咗基督嘅一個福音嘅好處，臨到咗我哋身上，係有一個好強嘅屬靈嘅意義嘅，係屬於一個與神相交、與神建立關係嘅一個一個意義，一個含義。所以聖餐係咁樣，咁我哋拜偶像都係同樣嘅道理。跟住我哋佢用舊約以色列人嘅例子就更加清楚明白啦。佢話：你們看屬肉體的以色列人，那食祭物的豈不是在祭壇上有份啦？保羅講緊嘅係《申命記》十四章嘅呢一段經文。喺段經文入邊，特別有一樣嘢，有一句話係好突出嘅，就係佢講到話：你和你的家族在耶和華面前，你的神面前吃喝快樂。都係講緊獻祭完之後，你可以喺神面前吃喝快樂。所以大家注意，我哋食祭物嘅時候，其實我哋仍然係喺神嘅面前去食。所以我哋食祭物嘅人，就算佢哋冇親自參與到獻祭呢一個動作，但係佢淨係食祭物呢一件事，佢已經相當於係參與咗獻祭啦，就係咁嘅意思。所以就算哥林多人他們去到個廟那裡，他們沒有參與獻祭，沒有參與拜那些偶像，他們只是吃飯，他們只是吃了跟那些外邦人一起吃了那些祭完偶像的食物，就是這樣，其實也都就是已經相當於他們參加了獻祭，與祭壇有份了，所以這個是保羅的意思。那哥林多人可能會反駁，他們可能還是 會覺得就算我與祭壇有份又怎樣呢？那些偶像根本就是沒有東西來的， nothing， 他 不算得是什麼嘛，他一些能力都沒有的，那有什麼關係呢？那保羅說你錯了，其實不是這樣，他說你們這樣做其實是與魔鬼相交。保羅他並沒有否定他們的知識，他說他從來都沒有否定過說偶像算得是什麼呢？偶像祭偶像之物那些食物又算得是什麼呢？這兩樣東西都是對的，保羅是贊成的，但是有一樣東西他不贊成，就是外邦人所獻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這個鬼這個字就是devil， 在新約裡面就是用來指撒旦的。所以保羅的意思是說，雖然那些偶像就是一頭木頭、一頭石頭或者是銅像，是完全沒有能力的，那些食物都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但是你們不可以忘記魔鬼撒旦是真實存在的，我們這個屬靈的敵人是真實在這裡的，當那些外邦人敬拜偶像的時候，魔鬼撒旦的勢力就真實地去運轉在這個拜偶像的地方 去發生作用。咁呢個撒旦嘅力量，佢並唔係代表住呢個偶像有乜嘢特殊嘅能力，亦都唔係代表住呢個食物有咩特殊嘅地方，而係撒旦嘅力量其實就係一個靈入邊嘅影響力，可以令到嗰啲人會變得更加更加咁樣遠離神。例如會令到人變得更加暴力啦，更加狡猾啦，或者係更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啦，等等等等，更加背逆神，唔顺服神，唔信神，咁样嘅属灵嘅影响，呢啲系撒旦嘅势力喺当中。所以当我哋食通过食祭物与祭坛有份嘅时候，保罗话我哋喺度与鬼相交，我哋系真食，就好似我哋食圣餐系与基督相交，我哋喺偶像嘅庙入边食祭物。就是與撒旦相交，所以這件事是絕對是不可以做的。還有第三個方面是野主的憤恨，這個方面又非常重要。我們保羅說他們拜偶像的話，我們真正應該去害怕的是什麼呢？不是撒旦，我們害怕的東西不是鬼， 有啲人係好驚嗰啲邪靈有乜嘢嘅能力，會令到我哋身體有病啊，或者係精神唔正常啊。雖然呢啲係有可能發生，但係其實呢啲係唔需要驚嘅，因為我哋靠住基督嘅話，我哋係可以勝過佢哋，唔需要驚。但是如果我们拜偶像，我们真正需要怕的是谁呢？是神啊。因为真正审判罪的是神，施行惩罚的是神。神，我们的神是一个记邪的神，他是要求我们完全百分百的忠诚。我们完全一定不可以一脚踏两船，又拜这个又拜那个，与鬼相交，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又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这样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拜偶像它的根本根源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不是我们跟鬼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如果一个完全对神忠心的人，是不会选择去庙入边去吃那些东西的。因为我们对神是完全忠心，我们容不可以容许任何撒旦魔鬼的势力在我们身上边接近我们。所以保罗就提醒说，神这么有能力，我们难道不知道吗？我们不记得了吗？我们怎可以惹神的愤恨呢？惹他发怒，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是保罗所列举的三个原因。咁呢段经文对我哋有咩提醒呢？我哋可以提取总结出一个拜偶像嘅一个具体情形。当然唔系话包括晒所有嘅情形，但系系一个具体嘅情形，系对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提醒，就系咩呢？参与偶像崇拜相关嘅团体聚会，亦都系拜偶像。我哋可能通常会觉得跪拜啊，或者是烧香啊，或者是献祭啊，这些我们基督徒绝对不会做。但是呢，参加这些跟偶像崇拜相关的团体聚会，这件事我们却容易去参加。我们是 有可能是愿意，有可能会觉得没问题。这个团体聚会是包括有可能是吃饭啦、吃东西，也有可能是包括跳舞啦、彼此庆祝啦、欢庆啦，即是大家享受，一起享受这个喜悦啦，这些都是属于团体聚会的一部分。有一个当代的我们非常之同我们非常之距离很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即刻会遇到的一个节日，是万圣节。好，我所认识的基督徒尤其是美国当地的基督徒，多数呢都是会过万圣节的，他们都是会觉得没问题。因为万圣节对小朋友的吸引力实在太大，又可以穿靓衫，又可以有糖食。咁万圣节的画风呢，有可能是这样的，但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我次次看到他们这些这样的装饰，我都会觉得不舒服。咁支持过万圣节的基督徒呢，他们的理由是哥林多人有啲相似嘅，就係覺得呢啲嘢已經冇咗宗教嘅力量喺度。雖然有可能即使萬聖節嘅起源係同宗教有關，但係而家佢已經完全退化成為一個文化嘅行為，一個社交嘅行為，一個社區嘅商業行為。所以我哋只不過係去正常去社交，係參加一個文化嘅嘢，所以冇問題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喺度，係喺呢度，就係究竟是不是完全没有宗教的成分在里面呢？我想不是。如果我们上网去了解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真的会有一些人在万圣节去进行这个偶像崇拜的活动。有些人是敬拜撒旦，或者是敬拜其他的东西，鬼魂之类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去拿糖的时候，这么啱这个糖又是属于一个食物，是不是？所以相当于我们跟那些人是 share 了一个食物，我们共同领受了同一个食物，相当于是我们跟他有一个团契，我们一起庆祝，是不是？我自己参加过一次， 羅塘，我哋攤開一次啫。但我親眼見到有一間屋企，有一個人嘅屋企，佢就喺個門口出面擺咗一筐嘅糖，跟住喺嗰個糖隔離咧有一個牌，上邊寫住一啲字，就係話歡迎參加鬼嘅 party 啊 ，ghost 啊，差唔多係咁嘅意思啊。所以我一睇我就即刻走，我就絕對唔會去攞佢啲糖啊。所以我個人係絕對唔會建議大家去咁樣風格嘅一啲呢啲屋企入邊去攞糖。但係咧有啲基督徒咧就非常之謹慎咧，就覺得係乾脆掂都唔好掂，萬聖節一定唔可以過，基督徒一定唔可以過。如果過萬聖節就係拜偶像。咁我又覺得唔一定，因為咧大多數嘅情況。的確是萬聖節已經退化成為一個與宗教無關的一個文化的行為，所以這樣的情況下這個情況就又不同了，又會變回到我們之前講的第八章的時候講到的愛心和知識的問題，我們用愛心 去包容那一些剛強和軟弱的弟兄姊妹的問題，同埋亦都係第九章我哋講到嘅為福音而活嘅問題，為福音嘅緣故放下一啲非必要原則嘅問題，所以我哋需要有一個平衡，但係小心謹慎係一定冇錯嘅，我哋一定要逃避一啲可能嘅拜偶像嘅行為嘅情況，參加一切參加團契都係唔得嘅。類似嘅事情包括我學校附近嘅一個好出名嘅鎮叫 Salem， 就係出名嘅女巫鎮，有好強嘅女巫嘅文化。如果我哋去當地參加佢哋嘅一啲活動嘅時候，我哋都要小心啊，唔好陷入呢個拜偶像嘅危險當中。咁如果我哋中國文化入邊都係有更加多咁樣嘅例子啊。如果我們回到香港或者回到大陸的時候例如這個觀音誕大家一起吃飯啦，又例如這個新鋪開張或者新屋入伙的時候請吃飯，如果那家人是重視拜神的，那我們都是要小心，所以有很多這些事是我們容易去受到引誘受到去做，因為我們如果不做的話，我們就會有文化的壓力，覺得我們不合群，不融入這個社群所以我覺得這段經文對我們是有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提醒的一定要小心謹慎逃避拜偶像的事，特別是當我們對神賜給我們的一切賜給我們生活有不滿的時候，我們就要特別小心不要去轉向了神以外的東西去滿足我們的需要，這樣是真的有可能就是拜偶像，但是神的命令神的警告永遠都是伴隨著神的恩典，十三節是一個神的應許就說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再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這個經文可能是整個第十章我們最熟悉的一節經文，但我們一定要記住要在上下文的情景當中去理解每一句的經文，這裡的試探說的是不是指生活中的困難的情況，這個試探就是指拜偶像的試探，是我們容易受到引誘去拜偶像的這個試探，所以當我們遇到這些試探的時候，神跟我們說什麼呢，就是撐住堅持住不要做，因為我會令到你們忍受得住，這個是神給我們的應許，會開一條出路給我們。親愛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我們可以小心謹慎，因為拜偶像的東西對我們的屬靈健康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我們希望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在靈入邊更加咁樣健康，咁我哋嘅教會亦都會變得更加健康。我哋一齊禱告。 真系嘅天父，我哋多谢你赐俾我哋嘅话语，我哋求你亲自喺我哋身入边做工，让我哋更多更多嘅咁样明白你所传递俾我哋嘅信息，使我哋通过不断嘅默想、研究同埋沟通彼此嘅一啲团契一啲交流，我哋真系可以更加明白你嘅心意。求你使我哋如与同样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远离拜偶像嘅试探，喺试探来临嘅时候，可以靠住你嘅恩典，靠住你嘅应许，可以忍受得住。多谢你，真系求你带领我哋每一日嘅生活。我哋咁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哋好多谢张传道今日咁好嘅信息，咁就系要我哋即系好警醒，我哋唔好去拜偶像一定要远离所有嘅偶像。